唐牧师，至今我还不是基督徒，是否可以用简单两三句话说明基督精神的哲理？第一，我要问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是基督徒？第二，你以为基督教简单到两三句就可以马上明白吗？你读化学博士要读书读一二十年，你把基督教看得这么不起，你有资格明白基督教吗？今天有很多人最好的两三句就知道基督教，然后他要不要信他就做决定，上帝要不要你是上帝决定，上帝给你机会，上帝把我派来对你讲，你谦卑领受，可能真理会对你说话。孔子说呢，朝闻道夕死可也，如果有一天我能明白真理，那一天晚上死了我也甘愿。有一个传说说孔子呢翻山越岭跑去找老子，当他到老子那边的时候呢，老子很谦顺很有礼的接待这一个大哲，而孔子又非常谦卑，对到比他年长的老子呢很谦顺的礼教。但是呢当走以前呢，老子竟然对他讲一句话，去子之糟蹋于淫子，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真理，像你这种骄态这种淫子是不可能的，你如果不除掉你的骄傲，不谦卑领受，你不能明白真理。去子之骄蹋于淫子，淫子的骄态不除不能明白真理。所以老子的思想是个真理伟大的一个地步，你如果不谦顺，你没有办法明白的。如果世界有个第一流的这个教授，你要做他的学生，你不要以为呢你随时打电话他就要听你的话，你报名不一定他要收你，收的时候他不一定把最重要的东西告诉你，他要看他学生里面哪一个可教他才讲。今天人对真理已经轮到一个地步，我去夜总会要花100块200块，我信耶稣你收我钱载我去我都不要去，我们的态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不像样的态度。所以呢，求助帮助我们。那么孔子听了他就悟了，孔子至少是一个很谦顺的人，所以他要明道。那么现在你把老子的道跟孔子的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老子所明白的道呢是比孔子所明白的深了几倍。所以孔子回去以后呢，他不但不生气，今天的人呢，人家讲你一两句你就生气。孔子回去对他的学生说，天上的鸟怎么飞我知道，海里的鱼怎么游我也知道，龙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今天见老子好像见到一条龙一样，他莫名其妙。我今天这样讲是告诉你，两句话把基督的精神讲出来，那你是很轻看基督教的，你应当要审查你自己。第二，如果基督教道理可以用两三句讲出来的话，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你够不够资格明白。有人问什么叫三位一体，我解释了40分钟，很多人还不明白，在别地方在讲三位一体，结果我就决定了收费在加卡塔，你们要交钱我要讲三位一体，结果3800个人交费，我们租了2倍大、3倍大这个礼堂的地方讲解三位一体，3800个人听，结果我讲6个钟头，单单一个名词。后来就印一本书出来了，三一真神那本书。还有人问异定论，有人问基督论，我的一堂一堂讲，一堂一堂讲，每一论都差不多讲7-8个小时才讲完。所以基督教两三句话就明白他的精神哲理，我很难很难照你的要求告诉你，那你好好听到，盼望你可以明白一些里面的道理。如果用一二十句 那我可以告诉你，圣经说人是神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人应当是最尊贵的，人应当管理自然。人后来因罪的缘故，人远远离开上帝，所以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人因为他可以与神和好。那这是其中一段一节很重要的道理，在这些道理的中间呢，已经隐藏了超过所有哲学、超过所有宗教的内涵在其中。比如说，人是最高的，人应当管理自然。那这句话呢，已经是到了二十世纪整个人类科学才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强暴自然，我们不能随便的这个的践踏自然。现在说环保运动，整个世界就叫做怎样保护这个生态，生态学、环保学，这个怎么样绿色和平等等的运动，不过是照着圣经第一章里面一句话，你要修理看守，你要治理这个地，这是上帝给人类的吩咐。而上帝把人造在一个非常完美的地球上，你看看这个在山上看奥克兰的环境，到南岛去看整个奥克兰的环境多么美，你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呢？只有地球上。你到火星到月亮，用你的科学用火箭去，你越看越知道其他地方不是地球。 This is the only dwelling place of man， 唯一人可以住的地方，这么美这么好。所以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以后对人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治理天地，你要修理，你要管理，修理管理治理。然后说呢，你治理地的时候，你要耕种地面。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cultivate， cultivate 这个字呢，后来就变成 culture， 文化这个字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人管理地，保护大地，是对你自己的生活，对你的命运，对人类永远的前途，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前面生生不息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这 cultivate 就是怎样治理，怎样耕耘，怎样使用自然，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圣经太大，圣经里面的隐藏的真理太丰富了，人呢过了几千年所能明白的还是不多，所以你应当谦卑一点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创造世界以前，他必知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战争、灾祸、苦难，为什么还要造这个世界？你问这么浅的问题，好意思吗？你的意思，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苦难、没有战争、没有灾难、没有眼泪，那么你就更舒服了，对不对？那么你就否定苦难的价值，苦难是没有价值的吗？孟子说，天降大任以斯人也，必先劳除其筋骨，苦其心志，饥其服，饿其身。那么这样的意思就是什么？苦难在孟子思想里面是被肯定价值，苦难在苏格拉底思想里面也是被肯定价值。所以苏格拉底说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一个未曾受过苦难考验的人不配活在世界上。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生一世平安顺利丰富很有钱，他对人性的了解，对别人的体恤，对整个奋斗的经历是很肤浅。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受过苦的人，他的民族没有产生哲学家的原因。伟大的哲学家，不要再教问题来了，有什么事吗？哎，你有什么事？高大爷有什么事？不要再教了，六点半以后不收了，也不要再走来走去，你不要妨碍别人听了。所以不要有人走动，我刚才对你说尽量坐满前面的，我已经讲了，如果每一个人不听话，有旧这个新的来，一个一个跑来跑去都不像样，对不对呢？所以是为了你的好处，还是要听话，好不好？ 好，现在继续听下去哈。所以如果没有苦难，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家。苦难给人奋斗，苦难给人一个坚持与自然挣扎的勇气。所以你苦难有它的好处，我们不能否定苦难的好处。2350年以前，孟子就知道苦难的好处了，而2000年以后，我们还以为苦难没有好处，这就证明没有进化论。你还听不懂吗？从前他们都知道，现在越来越不知道，哪里人类有进化？所以今天的科学带来很多的方便，我们为这个感谢上帝。但今天的科学也夺去了我们的磨练斗志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你们到了西方，其实呢，这个纽西兰是最东方的，更东方啊，但他们的整个文化是受西方影响。你会发现西方有很多的青年人，他们呢根本不必读书，不必做工，最懒惰的人政府还是照样帮助他们，是这些人把整个社会拖下去的。纽西兰曾经是全世界福利事业最好的第5个国家，现在已经掉到第67，表示什么呢？福利越好，人越懒惰，什么都有政府供应，人越不努力。所以没有经过苦难的人，以后就变成很肤浅的人生。所以那些曾经受过苦的人，给你的启发，对你的帮助，使你受刺激奋斗的这种的刺激，这种启发的作用，是我们不可轻看的。照样，如果你受过苦，以后你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的时候，你教导的智慧就比那些没有受过苦的人更深一点。你盼望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苦的老师分享他的经验给你吗？如果他真的分享经验，最多是分享舒舒服服、顺顺利利的经验。而如果你的师长告诉你，战争的时候我怎么样，失恋的时候我怎么样，我在病痛中怎么样，我在被轻看、被藐视、受苦、这个批斗的时候有怎样的经验，他讲的时候，你一面流泪一面佩服他，以后他分享的经验也化成你做人的基础了，对不对啊？所以这种人生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要因为苦难而否定意义，我们一定要在苦难中间吸收智慧。请招待员注意，所有迟到的不要再请他到前面来，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所有迟到只坐在后面的空位上，不要再越过跑到前面。请招待员注意，注意听啊，招待人不听，明天不被招待了啊！所以现在迟到的就坐在后面，刚才已经对你们讲了，明天还有没有问题解答？有没有？有，明天你们来就直接挤满最前面的位置，前面的位置是 first class， 头等号的。你们喜欢坐后面的，因为你们爱看电影。既然看不见，而科学又无法证实存在不存在，凭什么相信上帝？你以为科学是最高的学问吗？我告诉你，反过来，科学是研究最低的学问。一个母亲看你孩子不读书、不做工、没有品德，流了眼泪。孔子说呢，少而不修，壮而不作，老而不死，是为贼。小的时候不要读书，大的时候不要做工，老了又很长命，不要死。这个是贼呀、就是人类的贼，全世界的财富给这些人用完了，老又不要死，要到200岁，还要用复利，那你做的办事抽的税就给这些人拿去。我不是叫你恨老人啊，那些有过贡献的老人，你要尽量尊重供养他们。但孔子这句话我是感到很对的，少而不学，壮而不作，老而不死，是为贼，实在是这样。现在法国司机开公共汽车的，正在做工交税的有12700多个人， 已经退休不再开汽车，天天拿养老金的，有76000多人。所以你怎么做怎么赋税都没有办法养活他们。所以西方世界的福利基金的整个制度再过10年会崩溃，还是中国人的好。中国人就自己的孩子好好养自己的父母亲，不要拖累政府，这样你就懂得什么叫做尽孝道。你就从这边年幼的尊重年长的，年长的从前养过你，现在你养他。而现在的人很败坏，因为我们的20岁还不要做工，要读到博士才开始做工，30多岁还要向爸爸妈妈拿钱读书，50岁就要退休，80岁还不要死。所以30岁到50岁做20年，但是吃饭要吃60年。我做人我是无愧于天于地的。我小的时候15岁开始半工读，没有再向妈妈要一块钱。所以我做人的父亲，我能给他多少钱我尽量做到给他。但我一生做了很多工，用了很少钱。你们要懂得人很多的道理，你以为信耶稣就是单单懂得上天堂，不是的，圣经很多道理都隐藏在里面。那么你说科学不能证明，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研究比人更低的物质范围，科学不是研究人本身心灵的状态。所以科学一研究到人的时候就完全不够资格了，连研究人生的意义科学都没有资格。科学是低到这个地步的学问。但是过去这100年五四运动以后呢，中国人在天安门的先生还有这一个赛先生一到中国，我们就有前途了。我们是过分高举科学，把科学当作是万有的救星，是全中国的真正的救主。其实呢不是的。母亲看见孩子不读书他流泪了，这孩子吓了一跳，我不读书你有什么好流泪的？好，我把你的眼泪带到化学教授那里去，请他查查母亲眼泪里面有什么。所以呢母亲的眼泪他把他带去，老师这是我母亲的眼泪，请你告诉我里面有什么。那么化学老师说，好，我替你化验。在化验室的化验的时候，结论第一，你妈妈的眼泪有 H2O， 对不对啊？有水分吗？第二，你妈妈的眼泪里面有 NaCl， 有盐分，咸咸的。你不相信叫妈妈流泪，你是要看看咸不咸。第三，你的妈妈眼泪里面有 CN2O 什么什么的，这个叫做什么？有粉，你的妈妈擦粉嘛，所以眼泪流下来粉粒在里面了。第四，你妈妈眼泪还有 DUST 灰尘，因为你妈妈刚刚从市场回来，灰尘在身上，有流泪的时候有灰尘。那么全部完了，你妈妈的眼泪一共是这样，把这个 ingredient 加起来 percentage 刚好100%，你就拿给妈妈。这是最新科学最伟大的教授最科学的方法，你的眼泪是这个。妈妈说，不是的，你的教授错了。哼，我教授 UC Berkeley 毕业的，你敢说他错吗？妈妈说，你的教授无论写多好都是错的。你的妈妈，你没有读过书，你还敢哪骂我的教授？你是反对科学的分子，你是反革命分子。妈妈说，我告诉你，我里面眼泪除了这些还有一个东西比这些更重要的，那是 LOVE 什么爱，查得出来吗？母亲对孩子爱流的眼泪，眼泪里面的爱，科学查得出来吗？查不出来。所以科学太低了，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给共产党骗的？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科学是很低的学问，科学绝对不能查出你对你太太的爱是真的是假的，懂不懂啊？所以你要醒过来，科学只能告诉你生命的现象，物质的成分，科学不能告诉你生命的目的，生活的意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再讲一个例子，水热胀冷缩，它越冷的时候越收缩，越冷越收缩，但到了几度它开始膨胀啊？啊，有人答出来，几度？ 适度，那这个是违背自然力。你说这个就是自然力，谁定的？老子说呢，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这两个字呢，是从老子的书就已经讲了，他以前可能也有人讲，但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自其能就是本身这样的，这个叫做自然。这就 self-sufficient, self-existing, self-eternal law, 这个叫做自然。我们提自然就哦，宇宙万物叫做自然，不是的，那是提到它的存有的本质是自然的，自己是这样的。那么呢，这自然力里面有为什么有一个不恒常性？当然，你研究科学知道，德国的大哲学家海森伯他提出 law of uncertainty。那今天我不是讲科学的理论，我不会提一点点罢了。但是这个呢？一切都是热胀冷缩，热胀冷缩。为什么水到了四度会膨胀？谁定的呢？你是他自己定的，他自己认为应该要这样才好。水是没有知识的。那我告诉你，科学可以告诉你，水到四度就开始膨胀，膨胀到零度的时候就有 10% 的膨胀，这样就变成零度的水，变成零度的冰，就膨胀了。再10%，也就是每一个 cc cubic centimeter 的这个 square， 这个每一个立方厘米的这一个立方公分的这个水分，把它抽掉了八十卡路里的时候，它就膨胀10%。为什么呢？你问科学家，科学本来就是这样嘛。为什么这样？它不能大了，因为它的程度就到那里罢了。我可以大。科学家不能答的，我答给你听，为什么呢？好不好？为什么水会膨胀？因为上帝要你在冬天可以吃海鲜，你懂吗？这病人就浮起来，海里面的鱼还存着生活，你冬天可以吃海鲜，就是因为这个定理。创造万有的上帝是比科学更大的。你们的很多知识分子以为上帝好像是天上一个老公公，现在科学时代，他害羞的不得了，退休在那边等死，不知道谁替他买棺材。不是的，他在今天还用他托住万有的全能来保守他所造的大自然，让人抵挡他、反对他，以后要受审判。所以呢，神是那托住万有、创造万有，使我们整个生命中间得到最高享受。原有的设计者，托住主生命意义的赋予者，永世计划的启示者，真理的本体，那一位叫做神。你研究医学，研究到最后，你只能佩服，原来呢，眼睛的设计妙到这个地步，鼻子的设计妙到这个地步。你看美国最好的冷气机，几个大的公司 Carrier。Westinghouse 等等，他们做的冷气调节能够 reverse， 冬天变成热气，夏天变成冷气。原来你的壁纸早就是这样的东西，你这壁纸小小的，它可以呢继续不断做工，从来不需要一个礼拜休假的，对不对呢？你从生到死，你的壁纸请假几天呢？连你睡觉的时候他还继续做工。他没有说眼睛啊，我们要谈公平吧，你休息我也休息，如果你的眼睛休息，你的鼻子跟着休息，你早就休休息息了，从来没有休假的，就是你的鼻子。冷的时候它化成热，热的时候它化成冷，自动调节。不但如此，潮湿的气到你鼻子就变成干燥的，免得你的肺积水；干燥的气到你的鼻子，它就变得潮湿吧 ，humidify 啊，以至于你的肺部可以刚刚好，可以享受温度、湿度恰到好处的这个气道里面。不但如此，你的鼻子有这么多功用，它还可以告诉你坐在旁边的人有没有洗澡。那这样伟大的创造，这样小。 如果用人的科学做一个空气调节器，又能够从来不休息，又可以温度、湿度什么都调节，至少两公斤挂在你鼻子，那你就知道没有人要跟你结婚。所以你说呢，科学不能证明有上帝，我告诉你，科学没有资格证明上帝，科学太低了。上帝使科学有可能，因为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已经隐藏了科学找到今天没有找完的，还没有发现结束的所有定理都在里面。而上帝给人比动物不同的地方，你可以研究出来。所以创造万有隐藏万有真理在其中的主也创造了人，再把能够研究万有的这个本能放在人里面，所以人成为唯一能明白上帝创造奥秘的活物。人与动物不一样，猪狗鸟它也照样呼吸，照样跑来跑去享受自然，但它不能明白自然，它能够享受自然，它不能真正复利充分的使用自然。人不是，人可以享受使用，还有为了自己的生存照上帝命令去管理、去调节、去好好境界自己，不要蹂躏自然。这都是神的作为。如果你的心一开通，一起心窍一开通了，你马上不必证明，你就知道神是存在的。相信上帝存在需要证明吗？如果你需要证明的话，你就先假设上帝是可以用证明这两个字去解决的。而德国唯心论的创办人 Immanuel Kant 康德讲一句话，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哇，无神论都听得很高兴了，连康德都说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他们刚刚笑完了，康德讲第二句话，但是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大家来讲好不好？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你不相信上帝，其实你相信没有上帝，不是你不相信上帝。我相信有上帝，你不相信，你相信没有上帝，你也是信，我也是信。我信上帝有，你信上帝没有，你信没有上帝，你的信心所需要的支持力是比我信有上帝的支持力更大的。今天你进到这个礼堂来了，你看这个礼堂的屋顶的构造可能是你一生没有见过的。我昨天花了几分钟去注意这个建筑物，很特别的，它根本不是用铁架，而是用木架，不是用直线，用圆框，中间架高起来，慢慢低下去，这个像个圆口的。这个建筑很特别的，叫我知道了，在台湾没有看到这样的建筑，香港也没有，贾卡巴也没有，吉隆坡也没有，菲律宾也没有，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法。有一点像的是 Salt Lake City 的那一个呢，这个 Tabernacle 啊，那个的建筑呢用的木头比这个大概多，我想至少有60倍，他用差不多2公尺多的那个整个的木头把它架起来。我今天不谈建筑学，但你们研究建筑，你一看就是这个不一样。那么我告诉你，没有人做的，你说呢？难道可能？一定有人做的。我说没有人做的，你说有人做的。他说你就对我说，如果这个礼堂有人做的，你找出来人在哪里，我就开始在这个里面找了。到底是不是在这里？这里找不到，房间找不到，因为找不到，所以这个礼堂没有人做的。你说这样的结论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这就是你的道理。我找不到上帝，证明不到上帝，所以上帝不存在。你这个结论是强词夺理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礼堂如果没有人做，怎么会这样呢？乃是表示有计划，有思想，有策略，有计算，才能有这个礼堂。 所以你相信看不见它存在，但是一定有人做，你的相信是比相信没有人做更狠。如果你研究物理学，你就知道怎么样能够用最少的器材达到最大的动力，使这个很薄的东西有很大的防御被压迫的力量。结果物理学家算出了一个数目，用0.0000几乘多少多少来变成一个弧度呢，是多少度的那个力量最大的，结果算出来了，那种用最节省的器材产生最大抵御的力量的这个户型，那样的工程师是最聪明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的工程师用很多材料做个很傻瓜的东西，笨重的要死，有的公司用很少材料做到最大的力量，那么这个越懂得节省材料达到最大力量的工程师就是越高等的工程师。结果他查出来那个弧度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鸡蛋的弧度。所以你无论是你是 Mike Tyson 也好，你是 Holyfield 也好，或者你是 Unholyfield 也好，或者你是 Muhammad Ali 也好，你多么大的力打一粒鸡蛋，用你五个手指把它压破，你不可能压破它，除非你重将刺下去它会破。你放在你的手心把一个鸡蛋压破，你不能，因为这里面已经用了物理学里面最坚固而最少材料产生的物理的功力的弧度在里面。你说没有设计的，它自己这样的，鸡没有那么聪明吧。所以呢，如果你不信上帝，当然是你的自由的。但我告诉你，你很难代表你。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的现在是表示你现在的无知。有很多无神论者，到死以前一秒钟，他竟然说我相信上帝。包括历史上被认为最 IQ 最高的一个人，叫做 John Stuart Mill。John Stuart Mill 被估计他的 IQ 是210。这个人呢，一生一世说我什么都不信。他说呢，我什么都不信，只信我太太，也了不起了哈。到他死以前，他写3篇文章提到他相信上帝的事情。所以我说你现在不要太急，你还不能代表你，因为你里面那个你是进度中间的你，你的现在比20年的你更多学问，因为你这20年读了很多书。我的现在比40年的我更多知识，因为我至少这40年里面，我跑了这么多人，对了2000万人讲道，我也看过了超过10000本书。当然，我的现在比过去更好，但是你的以后如果一直进步的话，有一天你里面那个你到了一个地步，他不像你今天的你随便讲有没有上帝。人是神所造的，我昨天说的 Neua Organo 是昨天或者是早上啊，这两天早上讲了很多很伟大的思想，你们没有注意听很可惜。这个 Francis Bacon 说，一个人刚刚研究科学，刚刚研究哲学，是早上讲的啊，一定沦落成无神论者，直到他继续研究到最深的地步的时候，哲学科学会逼他相信上帝，这是真的。所以呢，你们的题目呢，每一题都可以写一本书，我到现在才答3题，对不起，我稍微先结束一下好不好，免得别人呢就等太久了。轮回以基督教的观点看，为什么有些自己前世是什么样他知道，哪一个人知道你没有生出来以前是怎样的，请举手。好，如果有一两个说他知道他以前的，你马上就行。你如果有几千个他不知道以前，你就绝对不要信，所以你是故意捣蛋。你连科学里面的这一个呢，从百分比产生可能性的定律你都不顾，你是活在科学时代，所以你是故意在你决定要信的事情上 需要科学利用科学，不要科学把科学踢一边，你这样来就是很不合科学的。你找十万个人问他生以前他曾经活过怎样的时候，有什么记忆，十万个里面找不到一个说他知道。那如果百万中间有一个，或者几亿里面有十个，你把那十个写出来就写一本书，我担保你的书至少会卖2000本，那么你就说这个叫做真理。为什么把这或然的 probability 建立在几亿人中间的几个特别的例子中间，你就肯定一个真理呢？所以我发现人是对上帝存这个关闭的心绝对不要了，而对那些不是或者反对上帝的事情故意打一个开一个门，什么都接受。人类很可怜，真是很可怜。我从前就是这样，到我得救那一年我决定了我不是如此。不是呢，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一直讲基督徒对，基督教对，基督教对，不是因为基督教对所以我才讲基督教对。我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真理，不是呢我信基督教基督教就变成真理，你明白吗？因为基督教是我的信仰，我就袒护基督教，这是不公义的。因为基督教是真理，所以我才决定信基督教，这是公义的。所以我已经对你说了，盼望你不要太急，不要随便信耶稣，但你更不要随便反对耶稣基督，因为这是太大的事情，我们不要随便。轮回从数学来说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如果灵魂在前世曾经活着的话，那么最先亚当夏娃两个人要等他们死了，他们的灵魂转到他们的后代的时候，那么才两个继续存在。但亚当夏娃没有死的时候，他就生了好多孩子出来。根据创世纪5章第10节，亚当夏娃生男一女，所以他活了970岁，930岁。如果3年生一个，他们应当有310个孩子；如果年年一胎，应当是930个孩子；如果胎胎双生，应该是1860个孩子。所以亚当夏娃孩子一定很多的。那么亚当夏娃到底多少孩子？没有人知道。圣经只记载过3个，而且都是男的，一个叫做该隐，第二个叫做亚伯，第三个叫做舍特。但是根据犹太遗传的那些书 Midrash Mishnah 里面有一段说，亚当一共有27个男孩，有30多个女孩。所以如果亚当的灵魂轮回才对的话，要等亚当夏娃死了才两个灵魂进到两个孩子身上。但这两个孩子身上的灵魂死了，一定要再等他们死了才能进到别人灵魂身上。这样看的话，那些这几十个孩子冒出来的时候，一定有另外的灵魂才能进到他们身上。但那些哪里来的？有那些从别的动物来的。那如果你那些从别的动物来的，就表示动物一直减少，人类才会一直增加。